接下来呢，我们要赶快回到辽阔的天空，去看一看赤壁的变化啊！什么话呢？看看赤道的变化。来，孙伟新谈天，伟新兄，
哎，大成兄，
上礼拜六2009全球天文年的活动，也就是这个春分的活动。
对，科学艺术的活动
挤爆了中山堂是吧？中正堂。
对啊，我人
是不少，还是自由广场，
人是不少，就是从中正纪念堂前面的民主大道，
嗯，
一溜过来，一直到两厅院的自由广场。不过民主大道其实就已经很多，那位置很大了。
那一带的新名称你都很熟啊？
哎，对，
我说不上来。
需要麻烦两厅院帮忙，需要麻烦中正纪念堂帮忙，所以名称熟得不得了。
嗯哼，
那我当然很感谢我们的制作单位，因为制作单位呢，在过去从18号的凌晨0点，也就是礼拜二17号的晚上12点一过啊，
嗯，
他那个装的台舞台器材的卡车就开进去了，
是
为了要抢时间，一整天的时间，舞台灯光音响都搭出来了。
嗯哼。
所以实际上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三个晚上都在那个地方做整排跟彩排。
是，
那我真的很感谢老天爷作美。
嗯，
这一个礼拜也没有太大的太阳，也没有下雨。
是，
没有下雨是让我们最安心的，因为当初交响乐的台大交响乐团跟好些协演的老师哈，真的很喜欢这个活动，但他们就说了，对交响乐来讲呢，只要看到一滴雨，他们是绝对没办法上台的。
是的，
而我
因为那个大小提琴都有洞啊。是吧？啊，喇叭也满水了，是吧？
哎，对，你听起来呼噜呼噜的声音。
嗯哼，
对。然后那天晚上，我觉得天气也好，它就是不冷也不热。
嗯哼。
然后民众真的很多，报上写的是6000人。
是，
我们的助理带去了8000个小望远镜。
哦，
都发光了。
6000个人为什么发光了8000个望远镜？
有些人戴两个眼镜。叫望远镜，望远镜。
嗯，
对，但其实很多人说那个很好玩，因为
是
那个纸做的望远镜哈，像个名片一样折在一起，像个名片大小，
啊哈，
拿出来手一压呢，就变成一个立体的望远镜了。
是，
还真的可以看
啊哈。
所以尤其是
还可以看见什么呢？
看到那个 Galileo 伽利略爬上比萨斜塔往下丢球的这个画面
啊，
扔的轻重两球，
流量组。
流量组，
对，他演伽利略，
伽利略，对对对。
那么这两个球，我记得《联合报》的标题是15米高塔，大球小球同时落，只有碰一声。
对，
这是你的标题？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强调的重点就是在于啊，
嗯，
如果它同时落地的话，你只会听到一个声音。
是。
那如果亚里士多德当年说是对的话，不同时间落地就会有两个声音。
嗯 嗯， 嗯。
所以我们为了要把声音造出来啊，
是
还花了好多心思。
哦，怎么说啊？声音是你们造出来的？
不，我们把声音放大。
哦哦，
也就是它声音如果落在舞台上，那舞台肯定砸穿，那球很重。
嗯，
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那个重力加速度的动能不得了。
是，
你也不能落在中正堂的地上。
嗯，
那我们就赔不起的。
对，
所以呢，是舞台上面铺了沙子。
啊，
那铺了沙子的声音就闷声一响，嘣就没声了。
对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沙子底下有埋的铁板，
哦，
所以砸在铁板上面，哐一声，
是，
呀、yeah。
那么流量组并没有偏心啊，
没有，
他两个手要弄得很准啊。
对，他两个手就是两个手捧着两个球。
嗯嗯，
我们研究了半天啊，最好的方式就是两手往左右一移开，让球自个儿掉下去。
啊、是，
你千万不能手去翻，或者是去推，或者是丢。
对，
你只要给他一个力量，那肯定两边不均匀。
嗯嗯嗯，
他就会分时间掉下去。
是，
两手一移开，那球就掉下去了。
砸了流量走了两个脚丫子。
哎吧，
我一直期待这个。
他哥，这也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流量组我们这个杰出演员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有喜感。嗯、我看到他那么耍来耍去啊，
嗯，
我们就说了，干脆加一段这个。各位比萨城的市民们，
嗯，
你们帮助我一块从10数到1，
倒数
观众，对，我想倒数。当时他说倒数，我说倒数那个年代还没这个词儿的，没有 countdown 这个词儿啊，所以我说就是数从10数到1吧。观众就好热情，
嗯，
大家跟着从10数到1。
是，
后来我觉得那个戏啊，在彩排那天晚上演完了以后，礼拜五晚上演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说流量组的喜感十足，哎。他在台上谢幕的时候耍好多宝，
嗯嗯，
手上不是拿个望远镜吗，他就把膝盖翘一下，把望远镜做事要折断。辛苦的半天了。
嗯哼，
我就给他另外写，
他最近心情不大好。
另外给他写了一页，怎么样呢，就说 第二天晚上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啊，戏看起来将将是演完了，
嗯，
那结果学生又追着刘亮祖上台，
哦，
说老师老师你别生气吧。刘亮祖说了，说还能不生气啊，那怎么还叫我去爬？学生说因为没看清楚你丢球啊，比赛市民要求你再爬一回。他说我刘亮祖台北市人，我有惧高症，我再也不爬。后来就让我上去爬，
是
我上去扔，
哦，
扔球，
哦，你也扔了，
哦，我扔球了，对啊，
也是砰一声
砸了脚，哦，没砸砰一声，所以也是算是一个后面多了一个搞笑版的一个结尾就是了。嗯，但是我很高兴是说有好些人呢，啊，扶老携幼去，
是，
然后反应也都还可以，还都不错。
这个3月21号的春分聚会盛大的活动，复现了伽利略的理论。那么好像这整个的节目要在4月11号跟4月18号
重播，
就是等于是实况重播，
实况对，实况播出了
实况播出，
公共电视，因为我很感谢公共电视这次的帮忙，他们出动了7架摄影机，
哦，
还有吊车跟轨道，然后拍摄整个演出的过程，上半场的交响乐跟下半场的戏剧完整拍完了，
是，
所以4月11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礼拜六。礼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跟4月18号礼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
嗯，
会把它分上下半集，上下两集把它播出来，
哦，也就是总有2个小时的节目，
2个小时，对，
哦，好的，4月11、4月18是一个跨越一周的单元剧啊，分上下集，
带状，
那这是块状的，
块状的，
带状就给你天天搞了是吧？
哎，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2009年春季展望系列演讲，哇，你的活动是办不完，就天人之际，从星际分子到人类文化，这是这个礼拜五开始的讲座。
对，3月27号开始。
3月27号是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的范光龙教授主讲的，什么呢？全球暖化的影响，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对，这一系列我们把它定主轴定成了穷救天人之际，
嗯，
因为我们老觉得你只谈天文太遥远，
嗯，
但是您把天文一路演化到生命，到人类，到人类的群聚跟社会出现了，
是，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嗯，所以在这次的8场演讲里面呢，除了有是像范教授，非常风趣幽默的范光龙教授啊，讲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前一阵子他报上还有新闻访问他，讲专门讲这个问题，
是
全球暖化造成的，还有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程延年博士，
嗯，
地质学组的，讲恐龙跟那个恐龙灭绝跟地质，
是，
那这次我们还请到了像台大人类学系的童元昭老师，童元昭系主任呢，啊，
嗯哼，
讲人类，他研究社群的，研究南岛这些人类社会的，我觉得这很不一样，
这是在未来的几个礼拜，
在未来的几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们特别在强调啊，3月27号，也就是3天以后，在台湾大学。不是那个应用力学研究所了，是海洋研究所
啊，不，还是应用力学研究所，
地点还是在应用力学，哦，吓我一跳，
对对对，
我以为他在他自己一亩三分地上讲了啊。好，地点还是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
哎，
礼拜五晚上，是吧，7点，
7点开始，
嗯哼，
但是5点半呢就可以到场索票，
是听范光龙教授主讲全球暖化的影响。
嗯，
接着呢咱们要进入到今天，哇，这个礼拜很多很多题目哈。
对，
发现号太空梭顺利升空了。
哎，对，这个也不错，因为在今年已经走到了3月快4月了以后哈，美国才第一次让这个太空梭呢顺利升空。
嗯嗯，
那太空梭升空了以后就要去国际太空站，
是，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慢慢的恢复了运补国际太空站的能力。
嗯，
最近国际太空站呢很是个大好消息了，
嗯，
终于把它的 power 全部都装齐了
啊，
装齐了 power 以后呢，人在上面的生活就不予匮乏，也就是说，他们上面的太空人可以增加到6个到7个人。
哎呦，这就一桌麻将还有两个做梦呢，是吧？
我就想，你还没说呢，我就想，
一定是打麻将，
打麻将，另外两个人在旁边掷骰子啊。所以原来的，我不知道大春兄还记不记得，在太空梭最太空站最惨淡经营的时候，
嗯，
上面大概只有2到3个人。
哎，
你两个人天天磕头碰脑，就这么脸对脸，实在也没有意思，啊，
是，
对，
而且容易有纠纷。但是啊，我们发现这个发射太空梭的时间，也就是它的季节，是不是有一定的？
也还好，
有大致上要天气要。
要跟办天文年活动、春分活动差不多吗？要晴朗，要不能太热，也不能有雨，
不是没有
这些个，
照样是怎么样哈、啊，都会要发射太空梭。其实呢，在2003年哥伦比亚号失事那一次啊，
是
就是因为它的太空有一个说法了，太空梭在发射架上12月就摆上去了，待了将近40天
啊哈
才发射。所以发射起飞的时候呢，燃料箱上面有一块泡棉掉下来，
是
打中它的翅膀，打了一个洞，所以回航的时候才会解体坠毁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无论你说刮风下雨啊，它该发射它就还是得要发射。那当然会发射的时候天气找好的，但在发射架上站着的时候呢，那个什么样天气都有。佛罗里达州就是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很严重，但那是美国它东南最东南的地方了，比较接近赤道，越接近赤道你发射其实是比较能量上比较节省的，所以他挑那个地方，但是他的天气真的是不是很稳定。
是，那可是我们对于发射太空梭仍然是有一些很多的好奇，比如说还有哪一些特别的条件才能够发射，或者说能见度啦或什么这些的，我们其实并不太理解。
他发射的时候哈、其实要求非常严格，就是发射起来了以后。发射从低往高走的过程中，在任何高度出了问题，它都需要有一个紧急降落场。
是，
那这个紧急降落场呢，是环绕地球几乎在相同纬度上有3个点。
哦，
也就是你走的刚起来就有问题了，马上转一关下去了。那如果高一些的话，就是走远一点的地方。
是，
再高一些走更远，就在同一个接近同一个纬度上面三个降落场。发射在佛罗里达州发射的时候，这三个降落场都需要是风和日丽同时可以降落的地方。
哦。
不能说那个地方刮风下雨的，
是
那万一紧急降落就不行了。那其实发射
的时候，哇，那就有很多的条件了啊。
哦，对，
是，
对。
另外，我们这一次看到了啊，今年首度发射的太空梭任务里头，7名太空人，有一位日本太空人，他叫若田光一，他是第一个长期驻守国际太空站的日本人。
对，
所以这个新闻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太空梭预计明年退役，也就是说，若田光一你就甭回来，是吧？什么意思？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看怪吓人的。
那么他就征服了太空了，然后去。
太空说，如果明年退役，太空站怎么维持？
他还是俄国人，还是有他的太空梭机队。俄国太空船还可以直接持续不断的补给，但是呢，美国人现在在研发他们新的太空船。所以美国人要拿新的太空机队来继续坚持。否则的话，这个太空梭目前在用的啊，整个太空梭的机队大概都已经将近30年了
啊，
除了新做的这一两个之外，其他大概都30年了，这是很危险的东西。
比这个商用客机恐怕这个年限都要长。
对，他其实讲了，问说一句话，说你谁家有一个啊？说过了，25年、30年的老爷车摆在家里，一天到晚开出去用的，是很危险的。
OK， 另外，我们现在到了报新闻的时间。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报完新闻我们再来看看哈勃望远镜啦，或者海王星跟它的卫星 Triton 啦，还有美国伊利诺州准备恢复冥王星的行星身份。你谁啊你？你伊利诺吗啊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
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我们孙卫星谈天的单元所要探讨的题目很多呀，你看看啊，有那么一个，我们先把那伊利诺讲一讲好吗？伊利诺是一个州，对不对？
哎，对，我第一次
好像不觉得它是个州是吧？
他以为是一个国家，
他以为是 Star Trek 那个叫什么企业号的总指挥，
对
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2006年国际天文联会啊，天文学联会，这个联会在举行决议，通过了新的行星定义，把冥王星改为矮行星。从那以后，我记得那天我正好开车在去基隆，从基隆回台北的路上，非常惊讶，而且我的孩子比我更惊讶，他说这个不可以。他都好不容易背起来了，怎么少一个？
你孩子原来是伊利诺州人、
气得要命。他是你看2年多以前是吧？这个差不多小学2年级的时候。好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冥王星，为什么伊利诺州要决定恢复冥王星的行星资格？
对， 我现在才知道啊，2006年八月份，
对，八月份
大家在捷克布拉格，
嗯嗯，
也就是国际天文联合会 IAU 开大会的时候呢，做主决定把它通过，把冥王星的地位，
嗯，
把它给废掉，行星的地位给废掉了。
是，
那真的很好笑，为什么？因为冥王星的地位吵了很多年了，
嗯嗯，
呀、yeah, ，然后有一个漫画还也很好笑。就这个漫画啊，说我们再这样吵下去，冥王星的地位一直没有决定啊，太阳都要变成红巨星，太阳要需要50亿年变成红巨星。他画的漫画是太阳变成红巨星了，还在那边讨讨论那个冥王星的位置，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结论。
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2006年的上半年，
嗯，
另外一颗啊，在冥王星相同轨道附近的，就是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地方的，
嗯，
所发现的。UB313 呢、啊、编号 UB313 那个后来我们改的叫系神星嘛，
嗯哼，
兄弟系强的系，
是
确定了那个星是比冥王星大的，
嗯哼，
所以不得不赶快解决冥王星的地位问题。
系神星的运行轨道呢，
也差不多，也是蛮圆的，在外头，就在海王星轨道的外面、
嗯、但是它是跟其他的，也就是大的这个黄道面，这个是太阳
差不多一样的
啊，
对对对，所以
冥王星的轨道就不同，
冥王星比较斜，系神星其实也斜
啊，
系神星
两个都斜，
都斜的
啊，
都斜的，但是系神星比较稍微远一点，
嗯嗯，
最大的问题是它比冥王星大，
嗯，
冥王星的直径是2300公里左右，系神星是2600公里，
嗯哼，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发现系神星的那个天文学家好高兴，赶快去定做一个牌子。
嗯嗯，
上面写的是发现太阳系第十颗行星的科学家，
是
贴在自己办公室门口
啊哈。
别人说了，这不是啊，你这是个小行星啊。
嗯哼，
他的回答当然我们都猜得出来。
嗯哼，
你只要冥王星算，我那个
就
算。
嗯，
所以他釜底抽薪的把冥王星给干掉了。
嗯哼，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看着新闻才知道啊，业余天文爱好者仍然在他们的望远镜上绑上黑纱。
哦，
我的天哪，这么严重啊！
这个就是。有一种悼念的意味了，是吧？所以冥王星并没有不在啊，
没有不在，只是名字改了。
嗯，
名字改了，哎，不是名字改了，是地位改，他连名字都没改。
是，
你知道吗？我们在讨论冥王星的不 UB 三一三的翻译名称的时候，还有人顺便提出来说要把冥王星改成冥神星嘛？
嗯，
因为小行星都叫昏神星、灶神星、谷神星、智神星嘛。
是，
小行星叫什么神？大的行星才叫天王、
王
海王、冥王。
嗯嗯，
他们就说了。这冥王星已经不是领导了，怎么还承受领导的待遇？
是，
所以要把它从位置上拉下来，变成冥神星。
嗯哼，
那才真的是落井下石了。
嗯，对，哎，可是现在我们来看英文里面，
嗯，
这就没有王跟神的问题了，
完全，
对吧？
它就是一个一个神。
对，嗯 ，Pluto， 哎 ，Pluto 这个冥王星，它有三个卫星，
三个卫星。
嗯，
对。
那现在它是。矮行星了，它也还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近卫部队，是吧？还是可以有卫星。
对，那么小的行星啊，竟然旁边有三，还有个特大号的。
嗯
，Charon 其实的大小跟冥王星相去不远的、
嗯。
另外两个特小的，一个叫 Nix， 一个叫 Hydra， 就在它四周绕了。所以这个系统是蛮完整的一个系统。但是不管怎么样、嗯、哦，为什么伊利诺州会这个样子？
对，
就是因为发现冥王星的美国天文学家 Clyde Tombaugh 就是伊利诺州人、
嗯、哦。
我们把中文翻译，
这有乡土情怀，
哎，对对对对对，翻成中文呢，那个发现冥王星的天文学家名字就叫汤包，
哦，汤包，汤包，啊哈，T-O-M-B-A-U-G-H，G-H 不发音，
对，汤包，我们还开玩笑说还好，他姓是姓汤包，
嗯，
还好他名字不是叫小龙，
他叫 Clyde，
克莱德，
不过这样看的话，伊利诺对这个事情的决定，他不是出于。客观知识，它是一个乡土运动，
哎，对，这是
乡土天文学运动，这个少见啊。台湾有乡土文学运动，对，伊利诺很乡土天文学运动，
对对对，坚持本土，坚持本土。
嗯哼，那么你认为这个会有结果吗？
我想不会了，我想不会了，因为你说命名这个事儿，
它是个社区活动，
社区推广活动，
对的对的，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乡亲，曾经发现过一个星，但是被。世界上的天文学家蛮横无理的驱逐了、哎、是吧，
对，所以你说他那个、嗯、他那个州啊，汤鲍的故居、嗯、原来上面标明的是发现太阳系某某行星的
是
什么什么人，现在得行星前面加一个小括弧，写个小、
嗯、
或者是写个矮，
对，
矮行星
Dwarf
对对对对，这就很伤感情了。
非常伤感情啊！你不讲也就算了，还要加个 dwarf。50亿光年以外发现了两个互相缠绕的超巨质量黑洞，
对，
大很大很大的质量的黑洞。
哎，那这种所谓的二元黑洞啊，通常我们在一个星系的核心里面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超大质量黑洞。
是，
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呢，中间有一个 OK 的。还不算太大的，
嗯，
大概3-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3-400万个太阳，
对，
嗯，
一个太阳是33万个地球的质量，
嗯，一个太阳是33万个地球，
33万个地球的质量，
嗯哼，
然后呢，要300多，有人说260，有人说300，有人350啊，
嗯嗯，
大概就是在300万个太阳质量左右的这么大小个黑洞。是在我们银河中心的，
嗯，是，
大家没事毕业旅行别去那儿，太危险了。
好，那么如果说这样一个大的质量的，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 是这样大质量的一个，
嗯，
一个黑洞啊，
嗯，
那这新发现50亿光年以外的这两个黑洞，它的质量又怎么样？
这两个黑洞是大的不得了，
嗯，
在遥远的星系单一的一个星系中心呢，啊，找到了两个互相环绕的彼此互相绕行的巨大质量黑洞，
嗯嗯嗯，
小的那个呢？小的那个呢，嗯，是2000万倍的太阳质量
哦，
是我们，哦，是我们银河的大概是8-9倍了，2000万倍太阳质量。大的那个黑洞质量是太阳的10亿倍，
嗯哼，
10亿倍，这是真的是一个不很壮观的黑洞了。
是，
对，
那他们距离地球大概是50亿光年之外，
嗯，
那个星系有名称吗？就是被命名了吗？
嗯嗯，它有名称，我现在不知道它是哪个星系，嗯，但它星系里面是看到这样子两个，因为星系里面啊，普遍我们都会看到黑洞存在的证据跟真相，
嗯，
但是呢，偶尔会在星系中心看到两个黑洞存在，
嗯哼，
那原因就很有意思了，可能是两个星系撞在一块儿，到最后中心的黑洞呢慢慢接近的，
嗯哼，
也或许是一个星系内部中心在形成黑洞的时候跑出一大一小两个来。
哦，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路况，先进一段气象。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孙卫星谈天，卫星兄在我们的现场，现在告诉我们，在一个星系里面怎么会跑出两个黑洞？我们说两个星系互相缠绕，那个哎，黑洞中央的黑洞它就互相有作用，可是一个星系里怎么会跑出两个黑洞？
对，理论上面讲是说星系的中央啊是物质质量会累积的地方，质量累积到后来呢，大家越靠越近啊，
嗯，
彼此粘合在一块了以后呢，中央的物体就越来越大，
是
迟早，他说迟早啊，命定就一定会变成黑洞。那至于是黑洞的大小呢，就看你能够提供给它多少质量，
嗯嗯，
去累积。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以前听到过英国的天文物理学家 Martin Rees。瑞斯爵士啊，
嗯嗯嗯，
他有画了一个有趣的图，无论你是从什么样的天体开始，到最后那个星系中心都会跑出来大黑洞，
嗯，
无论什么样子开始，那大黑洞是存在的。那为什么会有两个黑洞？那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两个星系撞在一块，
嗯，
两个星系核心都有黑洞，撞在一块以后呢，慢慢外表逐渐融入了，
嗯嗯，
彼此融入对方了以后呢，可是中心的核心呢，因为它质量太大，
嗯，
它到最后呢还是停留在中间，
嗯，
但就会剩下这两个黑洞呢彼此互相环绕。
你长得好像 A 片，
互相环绕以后还发出能量，
对对，
发出能量，不是冒汗，是发出能量，
缠绕，啊，没有冒汗啊。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呢？
另外一个可能是说，物质单一的一个星系，那不牵涉到第二个星系了，
嗯，
单一的一个星系呢，物质不断的往中间掉的过程中啊，可能会像什么？像我们讲说双星系统分裂一样，
嗯，
有一些物质比较大会形成一个大的黑洞，那旁边一些物质比较小小的黑洞，那彼此是有轨道在那运行的，
嗯
但是根据你说广义相对论吧，像这些环绕的结果呢，它多半会放出来强烈的重力波，消耗能量以后呢，轨道会越来越近，
嗯哼，
迟早会变成一个
啊，最后
最后会变成一个。对，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跟整个宇宙的最长尺度的历史来做一个比较跟衡量的话，
哎，
好像我们人类现在是处于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而黑洞又是另外一个时期。
对，如果我们从宇宙学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处于满天星星的恒星时期。
嗯嗯，
恒星时期呢，就是说我们看得到这些星星是存在的，银河存在的，星系都有。 那恒星时期再往后面走啊，等到所有的恒星都已经被吞噬到，不是被吞噬，就是到最后大家的物质都变成了黑洞的时候，就进入了黑洞时期。
是，
那等到黑洞再不断蒸发再消耗掉了以后，变成黑暗时期。
黑洞还会蒸发？
哎，对，霍金在他理论里面讲黑洞的蒸发。
嗯，
那这种黑洞的蒸发是跟测不准原理有关系的。
嗯，
如果说在虚无的空间中有粒子跑粒子对跑出来，
嗯哼，
一对粒子
是
虚无粒子对出现了再消失了，这就没事了，
嗯，
不会影响到能量守恒的。但如果它出现在黑洞的旁边的话，万一有一个粒子跑到黑洞里面去，另外一个粒子呢找不到那个对儿，去消灭彼此，恢复到无有，
是，
所以那个粒子就必须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粒子，
嗯，
它有正质量的。那既然它有正质量，不要违反宇宙的质量守恒，所以掉到黑洞里面去，那个粒子一定有的是负质量，
嗯，
那负质量就会抵消掉黑洞的质量，
啊哈，啊
哈，所以这种结果呢，黑洞就是质量会越来越轻了，
啊哈，蒸发了，
在蒸发，从远方看就好像黑洞旁边有东西跑出来了。黑洞质量少了，
嗯哼，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霍金的黑洞蒸发理论是这样来的，
嗯哼。
那如果说黑洞待得够久，这种事情宇宙里别的没有，时间很多，
也就是说一个带电的就会一个粒子就会影响到吗？
对，它其实不一定是带电的，它叫做虚无粒子，一旦产生这种虚无粒子对儿，两个粒子出现，两个粒子再碰到一块消失的。但如果它刚好在黑洞的边界旁边，两个粒子出现了以后，一个掉进去，一个跑掉，
嗯哼，
那结果就会消耗掉黑洞的质量
啊哈，
这样来的。
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让它在这种虚无粒子对时不时的发生一下，
对，
黑洞会越来越黑洞不是很重很大的东西吗？
哎，对，它就越来越小，到最后蒸发完毕，那就进入黑暗时期了。
哦，第三个阶段。
对，这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后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中研院在安排演讲系列的时候，好些年以前了，
嗯，
安排跨系跨所的演讲哈。然后呢，那一天下午是物理所，那时候还是郑天佐院长啊，郑天佐所长，
嗯，
安排四个演讲，第一个找我，他一以贯之就是起源，宇宙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跟人类的起源，
嗯，
下午有四个演讲，那我想宇宙的起源好好准备了一下，真的是把宇宙学推到往后很远很远的地方，
嗯，
我想很远很远可能大家还没有概念。我想数学上的标志啊，
嗯，
现在我们的宇宙年龄是137亿年，
是
137亿呢，100多亿是10的9次方是10亿年，
嗯哼，
10的10次方是100亿年，这是1.37乘上10的10次方年，
是。
但那天我们讲宇宙学讲到了10的120次方年，
哦，
10的10次方，我们讲现在宇宙137亿年啊，就是1.37后面加上1.37，后面再加上10个零，
嗯，
小数点以后10个零，
是是，
137再加8个零，
嗯哼，
但是10的120次方是一之后加120个零，
嗯，
所以那是比现在这137亿年不知道长了多少。
这个是指还是从 Big Bang 大霹雳之开始，还是大霹雳之前？
没有大霹雳，还是指
从大霹雳开始？
大霹雳开始，对。然后你就讲到，如果10的120次方的话，那我们现在所活的10的10次方根本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嗯，是
，Yeah。
好的，能够知其大，可以知道我们很小啊。我们来讲个小星系好了。哈勃望远镜发现了小星系的暗物质证据。
哎，我觉得这很好玩。
嗯，
就是遥远的星系团里面啊，有大星系，有小星系，星系团是一堆星系组合在一起的嘛。那哈勃望远镜观察了英仙座的星系团啊，发现这些小星系呢，其实周遭有大量的暗物质。
嗯，
因为它们本来就应该被扯碎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还是完好无缺？
嗯，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当初已经被扯碎过一次了，可是周边呢有暗物质把它包裹起来了。那些暗物质包裹起来了以后，别的星系想要再去扯它，那拉不太动。
嗯，
因为它外面有一个8倍、10倍大的暗物质的晕。
等一下，你要先告诉我，它怎么被扯碎的？什么东西被扯碎？是一颗单一的星被扯碎了，还是这个星的结构被扯碎？
星系。
哦，星系的
星系。对，这小的、大的星系，像我们自己银河系是大的星系。
嗯嗯，
大概有2000亿到3000亿颗恒星。
嗯哼，
有些比较小的星系呢，可能是几千万个。
是
几千万颗星的，
嗯哼，
那这些小星系是很容易受伤害的，
嗯，
你只要在大星系旁边的话，就会被它的重力拉扯，扯碎以后，到最后完全归附于它，
嗯嗯，
属于大星系了。那但是呢，为什么在星系团里面呢，常常会发现这种弱肉强食、 星系相识的现象。
嗯，
但偏偏在英仙座星系团里面，有好些星系虽然小，但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是，
他们的理论就是说，这些小星系周遭呢，很可能有大量的暗物质云，保护了中央看得到的这些小星系，
嗯，
不会被扯碎。
他们曾经被扯碎过吗？你刚刚提好像提到这一点。
对，他们是说早期啊，在星系团里面刚出现的时候，这些如果没有暗物质的保护，
嗯，
它很可能就会被扯碎的一塌糊涂了。
是。
那后来呢，质量慢慢累积，然后周遭的暗物质云累积出来了以后呢，反而保护了它，不会再被进一步的扯碎了。
暗物质是伊利诺吗？它凭什么？凭什么啊？
暗物质怎么来的？现在完全不知道。
嗯、
暗物质是什么东西？也一知半解。
啊、哦，我们把我们不知道的就归于暗物质了，
哎，对，
所以它，所以它怎么凑起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就说是暗物质，
啊，春兄完全
万恶归之，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对啊，
天文学很好学，我发现，啊，尤其越难的地方越好学，
对对对，哎，大春兄，除了暗物质之外，还有个暗能量的，
是
你更不懂的东西，推给暗能量，
暗能量更多，而且占的，
哎，对，73%。
就是整个宇宙里的73%，
对，暗物质23%而已。
是，
所以你要推的话，你
所以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有4%，
4%，4%，对。
所以上了百万小学堂被毁一下子也没什么关系，是吧？啊，被彻底摧毁一下什么关系？
对，那天是谁在访问节目老说要上百万小学堂的？
你别提了，那是我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耻辱。我非常高兴啊
啊！
把我考倒了，
什么事儿？
我不想要揭我自己的疮疤，你等着看好，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OK OK，好。不过就说，
我想鼓励你去
百万小学堂、啊。
对对对。
哦、OK
啊，只是嘛，你答应了吗？
没有啊，
我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够请得到孙维新的话，
嗯，
他们就可以再找我去血耻复仇。然后现在你想去报名很难，你知道吗？
这样子吗？
嗯，孙卫星准备上百万小学堂了，他一定比我还惨。
走在粉嫩樱花交织而成的粉红色隧道，环顾四周，在树下饮酒欢笑的日本男女老少，我也分享了樱花短暂美丽的灿烂。
东南旅行社邀您体验樱花的璀璨之美，关西、关东、北陆、东北精致的赏樱行程，共寻初春浪漫之旅。02-2522-1000或上网搜寻东南旅行社。
嘿嘿，起毛鸡